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今天您能够和真儿一起度过下面的30分钟，我们一起再次步入基督教教育这个课程。真儿心中真的非常的感恩，因为神丰富恩典的供应啊，使我们可以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对基督教教育呢有所了解。那么从第13讲开始呢，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实践课程阶段。也就是说啊，从今以后呢，我们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从一个非常实际实践的角度呢，来帮助亲爱的好朋友，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开展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基督教教育事工。这样心里真的也非常的感谢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殷勤的守候在收音机旁，用您谦卑受教的生命呢，也作为真儿的鼓励和榜样。不过呢，如果您在过去的日子呢，哎，不小心遗漏了一两课啊，然后呢，你又没有讲义在手中的话呢，赶快写信来给林真儿索取，向真儿来索取基督教教育啊这门课程的讲义，因为这个讲义呢，会帮助您更好的来掌握、来吸收真儿在空中与您分享的内容。如果您要写信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发 email 呢，就请注明是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么在向真儿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之时呢，真儿也特别的盼望您可以把您的生命故事来和真儿分享，您对基督教教育事工的一些体会、一些经验，也特别的盼望可以交给真儿，让真儿也可以在这里洗耳恭听，从您那里学到很多多的啊属灵的亮光。所以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在信件当中更多的和真儿分享您自己的生命，分享您的事工，也分享真儿可以有什么为您带导的事项。好的，在开始之前呢，真儿同样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可以明白他的真理，并且可以活出来。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丰丰富富供应的耶和华以勒。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日子你看顾保守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我们知道你同样的信实。父神，那我们今天啊，再一次的来思想什么才是基督教教育的本质和需要的时候，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使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要不是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乃是看见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你向我们所显明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愿意你的旨意成全，愿尊主为大。感谢你，因为你在教会当中是居首位掌王权的。谢谢你，也特别的盼望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短短不配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上两讲呢，我们主要是从基督教教育的领袖训练啊这个方面来看了我们怎么样啊培育，或者是怎么样培训一群好的基督教教育的领袖。那么我们分别从仆人领袖还有集体领袖这两个角度来看了啊这个领袖的训练。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从各年龄层更细微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教育啊。当然了，如果讲到这个基督教教育哈，大家啊通常呢很多人都会想到主日学啊，或者是儿童主日学，从小孩子的事工开始想起。那么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基督教教育的成人教育里面的第一讲，也就是从青年人的本质和需要开始讲起。那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来探讨中年人的需要啊，老年人的需要啊，当然同样有儿童的教育啊。那么当然我们会从成人教育这一个部分，然后又从家庭教育另外一个部分，从这两个大的部分呢来 分别来思考基督教教育它的不同的层面。那么这两大部分的这个课程呢，我们会用六讲的信息，我们分别来讲基督教的成人教育和基督教的家庭教育。那么在未来的六次课程里面呢，我盼望您常常可以准时的收听，而且呢也可以积极的来参与在课程当中。如果觉得我讲的一些东西你不能够完全的认同，没有关系，写信来和我一起探讨。如果您觉得您有什么得着，或者给您有什么启示的话呢，这样也非常的愿意受到您的鼓励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要先来看看青年人的本质和需要。那么在我们人生的生命阶段当中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成人，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才算是青年成人，这很难下一个定论。因为到如今全世界都还没有一项是公认的一个青年人的年龄指标是什么。有些人认为青年成人开始于高中时期一直到40岁为止，也有人主张是21岁到40岁了，或者是25岁到40岁了。但是目前根据许多人的看法比较常用的青年成人的年龄指标大概是18岁到39岁之间。当然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实在是无法光凭年龄来定一套合适的标准。所以曾经有一位基督教心理学家他就这样说过，他说青年成人应该这样定义，青年成人呢只有一项共同的特性，就是在成年人的世上还年轻。所以说青年成人它是一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有很多的人他可以用来衡量是不是成年，就是说是不是结婚啦，是不是离开父母或者是完成正式的学校教育或者是可以自力更生啦或者是在政治上有了法定，就是到了政治的法定年龄或者是服完了兵役等等的这些标准，就是各自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背景里面呢，他们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样的人可以算是青年人。所以说基于这么多不同的衡量标准呢，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非常完全的或者是全面的来下一个定义。所以在今天这一讲的信息里面，我们所指的青年成人的这个教育呢，我们就暂时把它用年龄来划分，就是大约是18岁到39岁之间，18岁到39、40岁之间这样的青年成人。那我们今天就是针对这个年龄层的人呢，我们来讲一讲他们的成人教育应当怎么样进行。那么刚刚我们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层的青年成人大约有75%到80%是住在大城市。哇，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世界上呢75%到80%的青年成人都居住在大城市。那么青年人占城市人口呢有多少呢？青年人占了城市人口的14%。也就是说这个人口的密集度还有青年人口的密集度就造成了教会甚至社会就必须来面对一个关于青年成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和这样的一个需要。那么我们教会也必须要非常的清楚知道原来青年人在城市当中是占了14%，而且呢80%的青年人都居住在城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抓住这一批年轻的人，使他们能够生命得到改变，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他人的生命呢？我们要非常的注意这一个非常重的比例。那么目前我们这个社会这个阶段，我们的青年成人呢多半是出生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初。所以说我们这个世代的青年成人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代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他们出生的年代不同，就带给他们思想差距他们整个性格差距，他们需要上的差距，
啊，他们的文化背景的差距，许许多多啊的不同呢，使我们这一代的成人教育里面的青年人的教育就格外的显得艰难，而且呢，你挑战也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当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年龄层的成人教育是非常难的，因为难就难在他整个出生的背景和年代啊当中所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差距太大了。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六七十年代真的是中国可以说政治上比较黑暗的一段时期，那么那段时期出生的人呢，如今是进入了青年的末期哈，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情感，以至于他们的追求，和出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样的一批年轻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虽然都是青年成人，可是他们面临的需求、他们面临的挑战、他们心里面的需要完全不同。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他们之间的这个差距，不可以把这样的三批不同年代出生的青年成人放在一起来教育，因为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许多冲突，而且不能够满足他们各自的需要。所以我们刚刚讲了青年成人年龄定义，以及于他们的这个人口的分布，还有他们整个出生的环境、这个背景、年代的，我们都交代了一下。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要来看一看现在的青年成人他们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呀，青年人呢，他是在人的生命的一个转型期，也就是说青年成人他各有不同啊。刚刚我已经提到了，各自由于遗传啊、环境啊、本性啊，或者是教育啊、文化啊等等不同的影响呢，造成了他们的感觉，或者是他们的需求、他们兴趣、他们的性格，或者是能力，或者是处境等等的不同。所以这些的不同呢，就造成了他们各自之间的这种差异。所以每一个青年人他们潜在的个别差异都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进行青年成人的这个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他们每个人都有很特别的个性和特别的需求，我们都非常小心谨慎的来处理这种独特性的这个难题。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只有青年人才具备这样的一些独特性哈。有一名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Gordon Allport， 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有一种很冒险的看法，就是全世界所有动物的心理大概都不如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人和人的这种特别性、独特性呢，就造成了我们教育的一个特殊的挑战和困难。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这种个别的这个差异性里面呢，也会找到一些共通点。因为青年人由于各自这种差异巨大也造成了他们与其他年龄层的这种差异很大。也就是说，青年人确确实实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年龄层的一个独特的表现和一些特色，是我们可以抓住的，而且也可以针对他们的这些独特性呢，就对他们进行非常符合他们需要的一个教育。那么既然青年人他与其他年龄层的这个差异很大由于他们出生的时代或者是天然的一种人性，因为青年人他就是在一个生命的转型期，他非常的渴慕真理，他非常的需要探求生命的一些答案，所以呢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次文化。什么叫做次文化呢？就是在一种大的文化主流底下产生的一些属于某一群人、属于某一个特殊年龄层的人的一种特别的文化。好，我们叫做青年人当中产生的一种次文化。那么大概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调查，就是在大学生当中有四种次文化。 那哪四种呢？第一种呢叫做社团性的次文化，也就是说在校园里面我们看到的社交活动是随处可见的，各样的社团呢是支配这种文化的各种层面。那么第二种呢叫做职业性次文化，这职业性次文化它就表现在学生们对文凭非常的关心啊，各样的文凭呢可以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职业的机会，那他们却忽略了这个文凭以外的其他的层面，这是职业性次文化。第三种文化叫做学术性次文化，这就塑造出一批比较严谨的学生，也就是说他们心智上认为教育在追求知识追求一种理念的一种更新，而不是为了好玩或者是获得工作的技术或者是文凭，他们更注重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追求和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教育。那么最后一种次文化呢叫做特立独行次文化。什么叫做特立独行呢？就是常常我们听到说我是闲云野鹤，或者是这个人愤世嫉俗啊，非常的有批判性。那么这样的一群人呢，他表现出来的是特别的关心课堂以外的东西啊，他特别的关心的是其他广大成人生活状态他非常的叛逆，非常的不愿意随波逐流。我亲爱的好朋友，我不知道刚刚我提到的这四种次文化，您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您会比较认同哪一种呢？你会把自己放在哪一类的这种次文化里面呢？当然了，我们不可能只具备某种单纯的次文化，因为时常我们里面掺杂了各种不同形态的一些因素，那么也有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原来是从某种形态转变为另外一种形态，那也许有些时候我们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我们是同时间也具备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次文化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要对青年人进行教育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的观察他们的心态还有呢就是他们所属的这个文化或者他们所站立的这个位置是怎样的。当然了，当我们仔细观察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青年成人并不是非常合群的一群人。他们可能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友谊，或者呢根本就不想与他人接触。那很多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心理危机就是一种认同感。也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刚刚所讲的这四种次文化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认同别人，也没有办法使别人认同自己，所以呢青年人他往往处在一个非常隔离非常孤单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当中。如果我们不妥善地解决这种问题就会导致了很多青年人他们身份的那种模糊。其实我自己呢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活着为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人活着的这个意义在哪里。所以说这种隔离感这种缺乏认同的这种感觉呢是青年人的心理危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是青年人的话，我们就会更发的想要得到一条这个真理的道路，可以使我们沿着这条路呢就找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找到这种认同感，找到这种亲密感觉。所以说青年人所处的特殊的文化，青年人所表现出来那种特殊的生命的本质，还有青年人他心灵里面那种特殊的需要呢，就是青年时期成为受教与教学最有力的一段时期。我再讲一遍，正是由于青年人的这些各方面的需求和心理的危机，还有他们年龄的这个特殊的表现，使他们所处的这一段生命时期成为受教与教学最有力的时期。一般来说，发展人生观是青春期的任务。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啊，改变人的生命，使他的一生都能够行在一条非常符合神心意而且是非常光明的道路当中。那么他这段时期所经受的教育呢就至关重要了。那么我们要来看看一个青年人他所面临的他所承担的生命的任务到底有些什么呢？一般一个青年成人啊，他已经完成或者是继续在接受教育，他们要面临着选择配偶这样的一个任务，还有他们要学习和婚姻伴侣一起生活，他们要建立家庭，教养子女，管理家务，在这一切的这个同时呢，要开始一番事业，他们要担负公民的责任，对国家有责任，还有他们必须在信仰上在这个生命的服饰上需要有一个团体来彼此的协助意气相通。这些任务都是青年期的时候所特殊面临的一些挑战和任务。所以一个成长的这个危机呢往往就在这些任务的交杂过程当中会出现。那我已经刚刚提到过了，青年人他最大的危机呢就是缺乏一种认同感，还有他最大的危机呢就是他心灵里面的那种疏离的感觉，就是一种孤独的感觉。那么我们的这个教育呢就必须针对他们的这些危机，针对他们的需要，针对他们的一些年龄的特质，他们人生生命的一种特质，要针对他们的这些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所以今天我们要提到的第三点，就是教会和青年成人之间到底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的进行基督教教育的青年成人的教育。我们大家其实如果面对自己教会的需要的话，一定不难发现其实青年人的流失一直是教会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挑战和问题。我们好像在教会里面非常难留住青年成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大概我想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往往不知道怎么样去针对他们的需要，去针对这一群特殊年龄层的人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给他们一些辅助和安慰，所以呢往往他们在教会里面找不到一种归属感觉。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青年人他所面临的心理危机就是缺乏认同，还有缺乏那种安全亲密的感觉，他们觉得孤独和疏离。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却不能够给他们这种认同，不能够给他们这种安全和亲密的感觉，所以教会也同样面临着许许多多青年成人流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从心理学的角度先来看看，大概现在社会的青年人呢可以分为哪几种类型。我们暂且把它分为三种类型好了，一种呢是解放者，一种是怀疑论者，一种是追寻者。我亲爱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您是这三种类型里面的哪一种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三种都是，但是呢好像三种又都不是。那其实呢我们可能会在我们自己的性格里面发现这几种类型的一种掺杂，或者有些时候呢某一种偏重，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归到某一种类型里面去。那么什么叫做解放者呢？解放者他追求一种自由释放的生活，他非常的反感传统的束缚，那么他很想要摆脱这些条条框框的一些辖制。那成功的这个解放者呢，就是他能够努力的去迎接一些挑战，去改变。但是很多的时候不得到成功的时候呢，解放者他就自我放逐他觉得我是无名小卒这个世界不关我的事情，我就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好了。那么第二种怀疑论者，他们怀疑一切他们厌倦形式与教条，和这个解放者也有某种形式上的共通。 啊，当他们啊在怀疑这一切的时候呢，当然包括了啊传承下来的传统啊，包括啊所传达的一种理念啊，包括社会上所认同的一些东西啊，他们都怀疑。当然也包括我们圣经所教导的真理，他们也怀疑。那么这些怀疑论者，他们就常常活在一种隔离的空间里面。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不能够完全相信和接受别人所传达给他们的一些理念啊，一些传统或者一些教导、一些真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必须要活在这样的一个，所以怀疑论者啊，常常活在一种心灵的挣扎和封闭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他们自然啊，一个负面的影响也是，他们也很容易自我放逐。那么第三种追寻者，青年成人他们也是追寻者，他们探索的对象是自己啊，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未来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们也探索他人，因为他们渴望交朋友，他们渴望那种亲密的啊关系，他们也寻求真理。我亲爱的好朋友，我相信这三种类型你一定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现并找到，因为这就是青年成人的一个独特性。那么教会现在要针对啊青年成人这三种类型，或者是这三种类型的一种混合体呢，就必须针对他们的这些问题，针对他们的这些性格，针对他们这些需要来进行非常好的教育。其实啊，无论是世界或者是教会，都需要基督徒的成人。怎么样说呢？在面对一个圣洁的神，他向人类灵魂不折不扣的这种道德的要求的时候，青年期实际上是相当相当具有战略性的这个时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青年人已经成熟到足够了解这个啊神他对真理、对圣洁的这种要求。但是同时呢，他们也没有受到一种非常重大的世俗的沾染，所以他们不会完全的顺服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同时呢，他们也不能够完全的顺服神。所以在这种两难的这种境况里面，如果没有传道者，如果没有教会的宣讲，他们如何能够听得见神的真理呢？所以啊，我们根据他们的需要，以他们的需要为基础呢，我们就提出了这七大教育课题，请大家好好的记住。第一，什么是每天生活的权威？什么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权威？第二，什么才是我们需要去委身？什么才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摆上去牺牲，为之付上生命代价去追求的？第三，什么角度看世界是好的？从什么角度看这个世界是邪恶的？第四，关于性的问题啊，我们也要对青年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第五，要发挥我们最大的能力，做好神的管家。第六，谁是我们的邻舍呢？我们要爱邻舍如自己，那么谁是我们的邻舍呢？第七，在这个地上的祷告和敬拜到底意义何在呢？不断地宣告福音的真实，不断地鼓励青年人去回应基督的爱，不断地教导他们服侍的这个天职，不断地鼓励他们进入一种有意义的真正的敬拜当中，不断地鼓励他们有深入的团契相交的生活。整个教会里面是不是可以放手让青年人来领航呢？
这一点呢，这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回去思考，您的教会当中真的可以让青年人在教育事工当中领航吗？这儿特别的盼望在明天空中相聚之前呢，您心中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以及您的教会。林正儿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喽，拜拜。